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吃祭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你说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信友堂大概都不吃。但是跟这个有关的包括喝什么，可不可以喝，可不可以喝酒啊，可不可以吃猪血啊，可那然后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都有关系了。信主的人他有多大的自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各位，如果你想说我用知识来告诉你答案在哪里，那你就可能会失望。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要有爱心。好，论到吃祭偶像的物，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也让人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就不要知识，基督徒就反智，无知比较好。我们看箴言看了这么久了，应该知道知识、智慧、聪明不是坏的。箴言第三章13到19节，我就重复的读一下哈，各位不必翻了哈。得智慧得聪明，也就是得知识，这人变为有福。得智慧胜过得银子，智慧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他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哎，你看我们多少时候听到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知识是不好的，生命是好的。在创世纪里其实没有这样讲，在箴言里面明显讲，有知识有智慧就有生命。但是当然知识也好，智慧也好，生命也好，长命富贵也好，就是不要自大。不要因为你的生活生命很丰富，不要因为你的知识圣人，我们就自大，这个神不喜悦。这是好东西，又就是因为是好东西，容易叫我们崇拜，容易叫我们自大，所以不要自大。持定智慧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当我们有智慧有知识的时候，正确的智慧和知识给人自由。无知者像不认识神的人，在各种恐惧和捆绑当中。你看我们台湾已经知识水准这么高了，但是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就很多迷信，很多忌讳。我们基督徒也许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的自由多么的舒服，让我们不会觉得哎呦，鬼月不能出去郊游哦。就如果你是这样，那真是很不幸。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就是我们应该是很自由的，很感恩的。好，那么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呢？哥林多前书8章4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有知识，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这还是不大听得出来，不过你应该想得到了，偶像算不得什么，那就没关系嘛，好像是这样。第6节，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包括吃的东西。不但是有他借着他有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包括总结的一句提摩太前书4章4节，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都甚好。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罗马书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没有脏的不可以吃的啊！各位，这不是在讲禽流感啊这些东西，这是在讲宗教上没有不洁净，因为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那可不可以吃呢？你看这好像一连串越来越像可以吃了哈。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他讲了两次，那么看起来也是凡事都可吃都可喝嘛，凡物都可吃喝嘛。好，下面这个还是不百分之百确定，不过 99.9% 了。第 10章27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加一句只管喝，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哎呦，这刚不是你在讲什么啊？10章29节，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别人没有知识的良心论断，吃啊喝啊，不要被他论断。我若谢恩而吃，管他这是祭妈祖拜关公的，管他这是猪血是高粱，我感恩而吃而喝，为什么因我的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啊，可以吃喝了吗？No， 各位反对吃喝的人不要紧张，不可以。那么我们就都可以吃喝了吗？不，你不能够就这样任意吃喝。第一个，因为你可能自己在吃喝的时候犯罪。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19篇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这些各位我不想举例子，因为一举例子就会有一些争议，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更不是凡事都行，我们行造就人的事，我们行使人不跌倒而且被建造的事。你说康牧师，我要讲具体一点，可不可以吃？我还是不讲。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就那个是上帝造的，那是好的。但是现在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你的吃喝以及你的穿着打扮言行都可能叫人跌倒，你自己也可能跌倒。那么要人跌倒包括自己犯罪就都不做。所以吃这些东西喝这些东西，如果叫人跌倒你自己会跌倒，就不要做了。那么8章1节，哥林多前书，软弱的弟兄，因你知识沉沦，这个是得罪基督的。什么叫软弱的弟兄因你的吃喝而跌倒而得罪基督？譬如说啊，我还是不敢讲得太清楚啊，但譬如说喝酒，如果我喝酒，那么甚至跟波阿斯一样喝得很愉快，不知道算不算有点醉，有人看到了，有基督徒看到了，哎呦，牧师还喝酒，我不信了，你就叫他跌倒了。或者另外有人原来是一个酗酒的，后来好不容易戒掉了，看到你在喝，他也又喝，然后他又染上了酒瘾，你叫他跌倒了。如果这样，我永远不吃不喝。这是保罗讲的，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罗马书14章21节，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好，那就不吃不喝嘛，这些东西，哎，也不一定。各位，当戴德生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穿中国的服装，我们前一次在那个戏剧里还看到，他也叫很多宣教士跌倒了。就我们也不能够为了怕绊倒人，我们就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恐怕你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并没有结束，你引一节圣经来做一个结论，你要小心你有没有忽略其他的。好，再把前面讲的再提一下，免得各位说今天听得太糊涂了，可能我实在是讲得糊涂。因为上帝的创造的美好，我们非常自由，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就常常牺牲这个自由，为了不让人家犯罪，不让人家或自己跌倒。这总是需要依靠上帝，一方面依靠上帝，一方面有谦卑，谦卑认自己的罪，但是也依靠上帝而能行得坦荡，行得光明，不被控告。那所以在箴言里面也有很多，箴言三十章里面很多依靠神的，像三十章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我们不是只是谦卑的觉得哎呀，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也不好你也不好，这个世界都悲惨的，不，我们是承认你也不好我也不好，这个世界很悲惨，但我们会投靠上帝，上帝做我们的盾牌。那投靠神总是把他的话记在心里，三十章第六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里面所讲的都不是说我们很灰心很绝望很谦很悲观，这里是我们谦卑中投靠神，投靠神的话。那么上一次沈牧师有讲到扫罗和大卫，这一次我也要提一下。从一个角度来讲，扫罗很谦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比大卫谦卑，如果他就是很畏缩的那个样子，有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扫罗出去找驴子的时候，他找驴子没有找到，久了一点他就会想到父亲在挂心，这是一种谦卑，就不狂妄，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想到别人，他会想到父亲。当他去求问撒母耳先知的时候，他会想到要谢谢先知，这也是一种谦卑，想到别人的需要，想到别人的麻烦，不是自我中心的。撒母耳预言扫罗要做王的时候，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这都是谦卑的表现。他第十章回去跟他叔叔报告的时候，不提先知说他要做王，百姓要立他做王的时候他躲起来，这都可以是一种谦卑。但是如果这种谦卑缺少了对上帝的依靠，就是一种懦弱和胆怯了。那么的确扫罗后来是这样，可能他本来有一种比较懦弱的个性，可以成为谦卑的根据，或上帝可以借着他的懦弱胆小让他能够因着信靠上帝投靠上帝有谦卑。可是后来当王位逐渐逐渐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的神以后，那么他不依靠上帝了，他从一个角度来讲 code and code 就引一下那个，就是他好像还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其实是一个恐惧害怕 的一个慌乱者，他非常恐惧的去找一个巫婆来希望找到答案。扫罗最后死得也很悲惨，就是他在懦弱胆怯中死得很悲惨，理由就是他好像有谦卑，但是没有投靠上帝。大卫呢，就艰难来讲，就困难来讲，大卫从小也应该是困难重重的人。大卫甚至他的情形看起来是越来越坏。那么大卫在扫罗还做君王的时候，扫罗是君王，大卫就开始做丧家犬，无地可逃。大卫在撒母耳要告他家兄弟的时候，被他父亲忽略过。他送食物到营里给哥哥的时候，被他哥哥责备过。他救过基伊拉城的人，被基伊拉城的人出卖过。他被西弗人告发过，他被非利士人拒绝过。各位，我觉得大卫的心脏也是非常坚强的，他碰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他好像是越来越依靠上帝，不是好像，他一定是越来越依靠上帝，但是他的困难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点时间的次序，就从家里人对他的排斥，到最后连他的盟友也对他排斥。那到了三十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三章的时候，也就是扫罗在最恐惧的状况中，大卫也在最艰难，甚至大卫在更艰难的状况中。扫罗在最恐惧的状况中，就是有敌人来攻打，扫罗很害怕，但是扫罗怎么样还是一国之君，扫罗怎么样也都还是一个领袖，有军队是领袖，还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大卫呢，大卫一个个被一个个的拒绝，家里的人兄弟还有他帮助过的人，有的不是故意拒绝他，有的帮助他的人像挪伯城的祭司是被杀掉了，以后也没有人敢帮助他。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拼命逃，他后来逃到非利士人地方，连非利士人最后也没有接受他。那还有什么？各位，还有600个人跟着他，这是大卫的兄弟。大卫在出来开始逃亡的时候，就有人跟着他，这600人是忠心的跟随他的，出生入死的。可是撒母耳记下30章那里讲到说，大卫被一切的包括非利士人都拒绝了以后，他回到他躲避的地方，他发现亚玛利人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妻子儿女都掳去了。哇，什么都没有了，家当也没有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各位，那些人都是土匪哦，那些人都是很勇敢的，杀人不眨眼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哭啊，很难过，因为没地方可以去了，谁都在与他为敌，没有人接受他，没有人帮助他，他没有可靠的，没有可以投靠的。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而这个时候，大卫连600人都要叛变他，他们先大哭，哭完了以后，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各位，我们不是没有情绪的人，焦急也不一定是坏的事。哥林多后书讲到，有至于死的忧愁，有不至于死的忧愁，所有的情绪都是上帝造的，都有它可取和不可，可能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大卫他们哭泣，然后大卫后来就焦虑了。怎么焦急呢？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些人都是跟随大卫的，跟随大卫都有点匪性，这些人。然后现在我们跟随大卫出生入死，现在所有东西都没有了，要用石头打死他。各位，大卫一无所靠了，就是他如果从我们刚刚讲的再想一下，就是一直被拒绝，一直被拒绝。当然也有人喜欢他，接受他，可能这个状况跟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人缘好，有的时候人缘不好，有的时候相当一帆风顺，有的时候逆境甚多，我们都会碰到这些。碰到这些时候我们情绪会起伏，这也是正常的。甚至在这种情形下很焦虑，哭得很厉害，也不是错误的，不一定是错误的。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没有可靠的，他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固，也有焦虑，心里坚固。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情绪，我不太知道怎么样，又是焦虑，又是哭泣，又是四面楚歌，又能够心里坚固。但是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话。比较起来，扫罗是一国之君，扫罗有军队，但扫罗甚至有谦卑，但是他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他最后非常悲惨。大卫有很多的错误和罪恶，甚至在逃亡的时候，而不是撒母耳记下犯淫乱谋杀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错误，他也有过说谎，他也有过欺骗，他也有多欺，但是他依靠上帝。我们没有说依靠上帝就给我们一个犯罪的通行证，不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的确依靠上帝，让我们心中能够坚固。啊，依靠上帝，上帝会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在诗篇77篇第19节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我们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路有的时候看不到，在海里面，在水里面，我们看不到。但是这句话岂止是说我们看不到你的路呢？前面没有路了，路在海里，路在水里，那就没有路了。这句话不也是说他让海分开吗？我们不是期望每一次的困境都有这种神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道路是奇妙，是美好，是会终究让我们到福乐的地方。这个世上我们能经历多少我们不晓得。你的道在海中，路在大水中，不要马上就想到说这是指着红海的被分开，的确有这样的意思，但这也指另外一件事，就是下一句话他说的，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但我还是依靠你。各位，当以色列人碰到大海的时候，呼求哀告，神把红海分开了，让他们过去，然后把埃及人消灭了。哦，很好啊。可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在启示录应该是12章13章那里也讲到说，神的儿女在海边跟魔鬼作战，那魔鬼好恐怖，巨大，是一个大龙，那个神的儿女好像很难胜过，然后被逼到海边，跟以色列在海边一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这时候怎么样？哎呀，海再一次分开，让他们可以下去吧。海的确分开了，可是他们不能下去，因为海里来了一只库斯拉，背负受敌。各位，有的时候神开路， 有时候神没有开那个路，他的路在大水中。以利沙也说过一句话，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但我们还是感谢主，还是感谢主，不是无奈的，是圣灵给我们一个确据，神是可信可靠的。这个确据让我们平安，让我们有盼望，但是不要让我们骄傲和自大。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教会，怜悯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艰难的世界里面保得主的滋味，主恩典的滋味。主，你实在是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但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继续不断的托住，而且你的恩典有的时候是有那样多奇怪的包装，我们会觉得奇怪。求主加添信心，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